弟兄姊妹，我们为今天的聚会，我们一同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为我们舍命流血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在这样一个动乱之秋，在主你再来日子的前夕，主啊，我们知道根据你经上的预言。这是一个属灵征战极其激烈的时代。主啊，我们靠着什么东西能够站立得住呢？正像你经上告诉我们的，是靠着你的血和我们所坚守的道。主啊，今天我们奉你的名聚集，来继续学习研读主你所启示给我们的生命之道。主啊。你不但给我们一本圣经，主啊，你也给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见证，人类的社会的见证，人类社会的历史。主啊，是我们从中看出你话语的真确，同时你还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眼睛得开。耳朵得开，使我们能够听见、看见，心中明白。主啊，我们就求你的灵继续在我们中间来运行，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使我们曾经因罪而无知堕落的心智、心灵、智慧、聪明，在你面前恢复正常。主啊，我们人是被造的，是污秽的，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主啊，是你的恩典，是你的大能和慈爱，拯救了我们。正像经上所记，我们没有一样好处在你以外。因此，主啊，我们在这里预备一颗敞开的心，一颗回归婴儿单纯的心。主啊。让我们抛弃世上来的智慧聪明，主啊，让我们怀着一颗被这个受教谦卑的心，主啊，好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属灵的粮食的供应。谢谢主，你在高天之上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今天这世上一切属你的人，主啊，我们看到以色列并不完美。我们看到川普也不完美，然而，当你选之人，你要成就你自己旨意的时候，主啊，我们祷告，唯愿你自己的旨意成就，也唯愿你的众儿女能够看清楚你旨意的成就。主啊，愿你保守你自己所拣选的和你自己所应许的话，在这个时代都成就，好使一切。真正爱你的人都得到益处。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求主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
门，
门。
阿门，
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呢，就继续啊，我们的以弗所书的查经。使徒保罗写以弗所书，他不是因为以弗所的教会，出了什么具体的问题啊？保罗，就像其他的书信一样，写信呢，去帮助他们按照真理来如何解决。那么新约圣经收纳了很多啊，保罗写的这样的书信，我们说啊，这是用具体举例的方式。来提出说明我们的信仰和使用的原则。那么以弗所书是一个例外。那么以弗所呢，当时啊，教会并没有出现一些特别突出的问题。当然，教会本身它不是完美的，至少在真理上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教会。啊，它永远是一个不断的在更新的过程里面，对吧？这个 有些成熟的基督徒啊，慢慢衰老啊，生命结束，然后呢，就是新的基督徒进来，那么新的基督徒进来，他的生命一定是幼稚的，真理一定是不全备的，所以他就需要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教导的这个栽培的工作永远不会完结的啊，教会永远也不可能在这个世上进入到一个完美的地步。虽然我们教会呢是站在一个，已经被神救赎赦免，是站在一个被称义完美的地位上啊，就像这个圣经上所说，他这个也是在以弗所书里边啊，就是说他是没有瑕疵的啊，没有皱纹等类的这种病的，是吧？教会实际上不是在客观的啊，实际上它不是完美的，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我们信了主之后还不是完美的，可是我们的地位是完美的，我们的身份是完美的，是因为主耶稣他宝血的洁净，对吧？是因为他对我们的赦免，所以他看我们为无罪。如果我们还有罪啊，那我们就不能够来到神面前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的状况是已然未然，是吧？就是我们已经在无罪的完美的地位上，但是我们的实际上还带着肉体生活在这个有罪的世界里边。我们是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旧我不断死去，新我不断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的思想行为还是相对的。但是我们的地位是绝对的，所以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呢，也是初期教会啊，这个面对了许多挑战的教会，所以在真理上兼顾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使徒保罗啊，他一旦这个神常常是这样啊，使徒保罗，神拣选他，让他自己做见证啊，他看他神看他有忠心啊。是一个忠诚的人，就特派他来服侍神。那么保罗也是，的确是一个忠心的人啊，并且是一个为了福音不要性命的人，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神拣选一种特殊的方式啊，就是让保罗到监狱里边去。监狱表面上看来是个不好的地方，对吧？谁都不愿意到监狱里边去。但是有一些时候呢，相对而言，监狱也是一个保护，对吧？监狱可能也是一个改变的生活方式，对吧？所以表面上看来，保罗在监狱里失去自由 啊，也是会可能会产生一些痛苦啊。可是呢，他不得不放下他的，这个福音工作，是吧？然后进入到一个被迫的这种安静状态，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保罗的书信就是在这样的状态里边写下来的。所以以弗所书啊，保罗在监狱里边的时候，他祷告，对吧？因为他不能工作了，不能做工了嘛，对吧？所以他很多，安静，所谓安静的时间嘛，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有祷告、思想，然后呢，写信，对吧？保罗的很多书信啊，都是在监狱里边写的。虽然圣经里边收纳的是有数啊，但是他写的远远不止这些信啊。不过不是都收纳到圣经里边来了。那么以弗所书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保罗在用祷告的心，深思熟虑写出的，给以弗所的这封信。那么，正因为是如此啊，我们为什么要再次来介绍这个背景呢？就是保罗的这封信里头，里边的内容绝对不是像我们想象的很随便、很匆忙，很。这个，肤浅的啊，写出这么一封信来，不是的。 所以这是一个含义非常非常深刻，甚至每一个字可能都是深思熟虑啊。那么这背后所带出的信息，虽然它的字数并不多啊，可是它带出的信息的内容是非常非常，精深博大，牵扯到的这个在我们的信仰思维啊，这个里边啊，真理上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在研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啊，不可以太肤浅啊，不可以就是这么忽略的就过去了啊，我们要认真的，因为这是神借着他的仆人跟我们所立的生命之约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但是呢，写给以弗所教会啊的信，但是呢，这也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那么这不仅仅是说话，而且是在立约的这个分量上来说话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全本圣经都是一样，对吧？那么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读呢？那这就是神给我们所立的生命之约，是吧？用这样的高度、这样的态度，来认真的去研读它。那么在上一次啊，前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么保罗用了非常简单的经文，不是简单啊，非常精炼的经文，就把我们没有信主之前的时候的状况，就精准的描述出来。那么关键的一句话啊，一个描述就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啊，死在过犯罪恶当中。那么这个死啊是怎么回事？啊，在这个过犯罪恶当中又是怎么回事？我们都需要把它弄明白。然后下边就说了，是吧？那个是死在罪犯这个过犯罪恶当中，那是个什么状况呢？就是我们随从这个世界的潮流。那么这个世界潮流的本质在什么地方呢？它不是跟随神的，它是顺从这个撒旦魔鬼空中掌权者啊，顺从他的带领，对吧？他是头，他是这世界的王，他带领，他做这个世界的王，不是神赐的，也不是神立的，而是人拜出来的。所以他是个头，他像个王，他不是王，对吧？他不是这世界的王，但是他好像是这个世界的王，为什么呢？因为众人服从他，尊崇他，跟随他，所以人把他推举成了王。那就像宁禄一样，对吧？啊，神并没有立宁禄做世界上的王，是众人推举他，他自己要争取，他统治一方的人，他就成了王。所以呢，世界的本质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啊，就说了，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支持的，我们要小心。那么大多数人反对的，我们要关注，是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信仰跟世界的价值系统是相反的。有人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啊，这句话对吗？很多时候是不对的，因为这世界上多助的，就像撒旦魔鬼，是吧？众人都跟随他，是因为他有道吗？不是，是因为他满足世人追求放纵情欲的欲望。有人说这么一句话啊，人很多时候宁可在甜言蜜语里边死， 也不在逆耳的忠言当中重生。所以这就是人，很可悲的人性，就这样，所以圣经把世界的本质告诉我们，把我们从前的状态告诉我们，弟兄姊妹，神借着使徒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的目的何在啊？神把这些真理启示出来的目的何在呢？在后边的经文里边，今天啊，到了第十一节的时候，二章第十一节就说：“所以你们当纪念你们从前按照肉体是外邦人。”为什么要纪念这些事情呢？所以，我们认清楚问题的本质，然后在对比当中，使我们理智的选择正确。这是神的心意，这是神拣选人的方法。所以我们要清醒，不能糊涂。我们要知道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状况，我们要知道我们今天蒙的是什么样的恩典。那么，在这个恩典当中，人扮演的在这里边，我们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今天我们重点就要来看一看，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这两件事情是矛盾的吗？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说，有恩就不必要信。信也是恩，是吧？就刻意的打压或者否定人在回应神的恩典这个问题上的价值。所以呢，很多人啊，这个我们并不完全了解啊，当年这个产生这种所谓的神学思想啊，这种教义的真正背后要说的是什么？但是它往往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就是人一切所有的都是败坏、毫无价值的。那么这个呢，就是全然败坏的理论。所以不管怎么解释，当这个理论提出来的时候呢，就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就是人是没有价值的。对吧？人是人的思想，是吧？人的一切都是败坏的啊，不但是没有价值的，而且是负价值的，是吧？然后呢，就全然是恩典，是吧？都是神做的，对吧？人在这里边都是被动的，是吧？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一切所做的，今天包括我们在这查经，都失去了意义，是吧？因为我们都是被动的嘛，都是毫无意义的嘛，是吧？都是污秽的嘛，那我们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是吧？神的旨意是好，这个神的救赎、神的恩典都是不可抗拒的，啊。那么这个不可抗拒的，那就是说，你得救，神要给你，你没法抗拒；你不得救，神不给你，你也没法抗拒，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努什么力呢？是吧？还做什么这个那个呢？那就毫无意义嘛，是吧？就躺平等着就是了嘛。要给就给，不给拉倒嘛，是吧？你不给的，你要也没用，是吧？给的你拒绝也拒绝不了，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还做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圣经的神要给我们的意思似乎并非如此，对吧？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一个所谓的教义或者一个神学思想， 那么，当教会把这个奉为真理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就要出问题，是吧？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批判什么什么什么教义神学思想，而是我们防止这种东西呢，把我们原本的圣经的旨意给歪曲或者给局限，对吧？我们要明白神原本的心意，圣经原本的启示到底是什么？弟兄姊妹，我们要树立一个观念啊，咱们查经不是为了寻找某个教义，建立某种神学思想。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查经目的何在呢？是了解清楚的把握神的心意，知道神给我们所立的约。好使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生命之道里边应该做出怎样的回应。如果我们的回应是没有价值的，那就不必学了，对吧？但是如果我们的回应不单是有价值的，而且是重要的，而且是关键性的，是决定性的，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那么有些人也许会问。人的决定是决定性的吗？神是更大的决定性，可是对于个人来讲，人的决定就是决定性的，所以这才产生了神对我们审判的价值。那么，如果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那么审判就没有意义了，是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在看待，我们人在神的面前啊，应该怎么样做回应，这个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一个一一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不是我们神学家说的，也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自己说的。好。下边呢，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经文啊。第二章啊，一开始说，你们死在这个过犯罪恶当中啊，他叫你们活过来，因为这个原文里面没有啊，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说这个呢。是我们曾经没有信主之前的状态，也就是说，现在一切没有在耶稣基督里之人他们的状态啊，说那时他们你们在这个其中啊，就是在世界里边行事为人啊，做事情啊，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啊，就是他是头带领我们的，带领着这个世界走的啊。就是在这个现今，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灵啊，这里个邪加进去了啊，就是撒旦魔鬼。那么这个现今啊，这个是指的任何一个现今，包括今天啊，不单单是那个时候的现今，包括今天的现今也是一样的啊，都是在这个悖逆之子。来心中运行，这个邪灵，他撒旦魔鬼空中掌权者，对吧？是他作为这个世界的主流这个潮流的主导者。说我们从前啊，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情欲，这个就是撒旦在人身上掌权的那个秘密，对吧？撒旦凭什么？做了世界的王，对吧？当年，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撒旦来诱惑主耶稣的时候，他就用了一招啊，就是地上的万国荣华都指给耶稣看，然后叫耶稣拜他，啊，只要你拜我，这些我都给你，对吧？那么这显然是一个欺骗。是吧？耶稣是造物的主，他还需要拜你吗？对吧？但是这个欺骗呢，如果他得逞了， 那么就是，拜他的目的是何在呢？就是把他当做了首领，把他当做了至高者，你来屈膝，来把他拜成，这个我们要这个跟随他是吧？尊崇他是这个崇拜他，那么这就确立了一个他是首领，我们是追随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借着什么呢？借着我们贪婪这世界上的这个放纵情欲、私欲、想要的东西，借着这个贪心来做成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是随着肉体的欲望和心中的追求。那这追求所喜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肉体在罪恶当中的最终之乐。那么我们追求这个东西，所以借着这个呢，就使得撒旦魔鬼就在我们的这个没有归随追归于主耶稣之前的时候啊，在我们的身上有了操控的权利啊，有了操控的权柄，他凭什么成为一个掌权者？这个权柄不是神给他的，也不是他自己所拥有的，而是他抓住我们人性的弱点，利用我们人性的弱点，就来操纵我们。所以呢，他有两招啊，一个呢就是借着诱惑，另外一个呢就是借着恐吓，对吧？让我们心中惧怕，对吧？在这两点上，那么在我们肉体的这个情欲里边呢，他又用两个点啊，一个是用我们极度的骄傲，然后呢又利用我们极度的自卑，啊，用这些东西来操控我们。所以在这些问题上呢，弟兄姊妹，圣经把这里写出来了，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撒旦魔鬼他对我们的控制呢？主耶稣讲得很清楚，就是把世界、把肉体、情欲钉在十字架上，让它不发挥作用。那这样呢，苍蝇就叮不了无缝的蛋了。啊，所以我们之所以撒旦能叮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有私欲，这私欲就是他可攻击我们的那个缝隙，要勾住我们的那个弱点，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曾经的状况。然后，本为可怒之子，那么谁怒啊？当然是神怒。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啊，神怒并不完全出于我们的软弱。弟兄姊妹，神最怒的事情是什么？神在人类人间最愤怒的事情是什么？大家怎么认为？在这一节，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其实有这个字。在启示录第14章，拜寿兽像头和手上颚上啊，手上受了印记的，受了印记的，要喝神大怒的杯，这杯其中纯一不杂，全是愤怒。神这么愤怒，是因为人软弱吗？是因为人犯罪跌倒吗？人犯罪跌倒，神愤怒，但是不是最愤怒的？最愤怒的是什么呢？是悖逆，悖逆，悖逆。弟兄姊妹，想一想，什么叫悖逆啊？我们内心里边的这种悖逆，是引起人神最愤怒的那个因素。 那么，悖逆的相反是什么呢？
顺服吧。
哎，本应顺服，是吧？本应顺服。那么，导致悖逆的，就是对神的不信，就是对自己的放纵，就是对真理的践踏，对吧？所以他选择。悖逆是一个选择，是吧？这个狂妄、骄傲、自大，是吧？就成了悖逆，导致悖逆的根源。在这种情况下，圣经说了，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啊，既有丰盛的什么怜悯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什么？都需要神的怜悯，没有一个是不需要神的怜悯的。也就是说，我们得着救恩，下边说不是因为出于我们的行为，啊，不是因为我们修行的好，所以神才给我们救恩的，不是的。我们都是在过犯罪恶当中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要么是因为无知，要么是因为悖逆，总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圣经说，神把我们都圈在罪里，每一个人都有罪，所以谁也没有资格在神面前犟嘴。每一个人都需要怜悯，按照我们的本相，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这个自己的真实的状态。那我们都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如今神要拯救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就没有任何这个可以跟神去犟嘴、去饶舌啊，没有，我们只有等候，盼望神的怜悯，对吧？那么神是不是怜悯了我们呢？是的，因他爱我们的大爱。那么这里呢，用了我们。其实神的大爱，爱的是什么范围，什么样的人呢？是神只爱地上的基督徒吗？
世人，世界
哎，
上所有的
神爱世人。
人，
那么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啊。所引用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么，这个世人在原文里边是世界，God so loved the world，所以这个范围是世上每一个被造的人。所以，当主耶稣差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是命令他们。去传福音给世上所有受造的，对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听见福音。所以，神爱我们的大爱是爱世上的每一个人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弟兄姊妹，下边就说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问一个问题，这恩是单单给基督徒的吗？
不是，
刚才不是说是世界上所有的人吗？
是的，
他要救所有的人
是的。
吗？嗯。
好，那么在这里边啊，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个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的，只是基督徒吗？
那就信他的人才能一同活过来。从罪里出来。
咱们在这个。 查启示录的时候啊，咱们有讲过这个事儿。将来下地狱的人叫做第二次的死，对吧？叫做第二次的死。那么，既然有死，活的才叫死，对吧？有活才有死嘛，没有活怎么死啊？是不是这样？这个在咱们的信仰里边啊，有一个容易产生混乱的思想。那么这个混乱呢，就是把肉体的死和灵生命的死混为一谈。
对，
基督徒，他应该是，即死即生啊。非基督徒应该是即死即生呢？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知道，基督徒是两生一死。非基督徒是两生两死，这是说的同样的生，同样的死，是指的属灵的生命说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了解啊，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那么这个我们，不仅仅指的是基督徒，而是指的世界上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活过来了。你说那既然活过来了，那不都得到永生了吗？下边的这句话，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本乎恩啊，本乎恩。这个恩怎么理解啊？啊，这个恩是怎么理解？这个恩是只给基督徒的吗？当然不是啊，这个恩是给所有的世界上的人的，对吗？大部分的人都不说话，你说怎么对不对啊？是吧？
对，
对，
救赎的恩典嘛，对的，
哎，
给
这
所
个
有人。
救赎的恩典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是吧？所以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里，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活过来了呀。你说这不就普救论吗？这话对了一半。神的确是普救的，啊，神要救世界上每一个人啊。如果不是普救的话，哪来的神愿人人得救，不愿一人沉，神愿人人都悔改啊，不愿一人沉沦啊，是吧？所以这个救恩是给世界上每一个人的呀，而且他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一次给了世人，全部世界上的人，因此全部世界上的人都在耶稣基督里活过来了呀。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这样子呢？有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啊，真的是弟兄姊妹要好好的去理解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在第五章里边所告诉我们的，对吧？他说罗马书第五章第12节啊，说这就如罪啊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是吧？因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其实这个死啊，亚当
对，
他是自己的选择的死。而众人不是我们的选择了，我们就分享了亚当的死，是吧？我们不是一生下来是无罪的，然后自己我们犯了罪了，我们才死，不是这样的。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带着原罪来到世界上，这个原罪就是我们灵命死亡的状态，灵是存在的，但是是与神隔绝的。我们一生下来就这样，是吧？所以呢，这是在亚当里，我们今天世人是这个分担了亚当的死， 所以亚当在神面前死了，我们众人就都死了，对吧？当然，这个死是从亚当犯罪而来的。那么我们离开了神，我们众人自己也犯罪，对吧？每一个人都犯罪，而且犯很多很多的罪，对吧？这个就是我们在没有得罪得救之前的时候的状况。那么，关于亚当是怎么犯罪的，世人是怎么犯罪的？刚才就说了，悖逆、放纵情欲、撒旦的诱惑，我们跟随他，是吧？这个，群体效应，众人都犯罪，我们也在其中犯罪，是吧？然后论述了这些东西以后呢，说这个亚当啊，他是后来之人的一个预象，是吧？这个。所以这个预象是什么呢？说亚当乃是那后来之人的预象啊。这个预象，这个后来之人指的是谁呀？
亚当的后裔嘛，
这不是，这里说啊，这个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像。这个以后要来之人指的是谁呀？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对对对，
指的是耶稣基督啊。
是的。
那。亚当是让人犯罪，怎么耶稣基他成了耶稣基督的意象了？预象了，怎么理解这句话？
因为有了犯罪，所以神的话。要恢复人的关系嘛，所以必须来亲自做救赎吧。
是的，但是这个怎么成了亚当怎么成了耶稣的预象呢？就借着亚当预先要有一个形象。是吧？哎，耶稣呢和亚当的形象很相似的。亚当是个领人犯罪的，怎么耶稣和他相似呢？相似在哪里啊？
因为基督来的时候，也以人的这个，但虽然没罪的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嘛，犹大的子孙嘛，是的，
他是个人的形象，
对。
但是那个所有的后来的人都可以是人的形象啊。
但是他是道成肉身的，他本身是没有罪的人。
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我认为啊，这非常重要的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亚当啊，他是一个开始，他是一个开始啊，然后众人都因亚当开始了一种状态。那么当然，亚当是一个坏的开始，是吧？就是罪恶的开始，死亡的开始，大家都在他的罪恶和死亡上有份。那么耶稣呢，是像亚当一样，是一个人类的另外的一个开始，也是一个开始。那么这个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开始呢？是一个脱离死亡，进入永生的开始。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都这个得到在他的。意义上，在他的重生复活上有份，所以他预象啊，就预象在这里。所以我们脑子想一想啊，亚当他开了个坏头，那么众人都在他这个开头的状态里边，接下去都跟他一块死，一块犯罪，一块死，对吧？亚当是个头，他是个开始，那么后来在这样的状态里边，耶稣。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是吧？跟亚当很相似，是吧？那么这个开始是个什么开始呢？就是除罪、得生命这样的一个新的开始，是我们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都像我们在亚当里边的人一样，分享了主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怎样在亚当里分享了他死的生命？那我们在耶稣里。要分享他活的生命。好，紫薇。
这样，牧师，刚才你说的那个始跟终是不是 Alpha Omega 那个我是始我是终的意思啊？就对上那句话了，不会吗？I'm Alpha I'm Omega，就是我是始我是终。
那个是，主耶稣自我的，他的名，他的状态，他的生命，因为他是神嘛，这个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这个就是我是始，我是终。其实这个，主耶稣的自我的称呼或者他对自我生命的描述呢，与耶和华这个名字呢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就是我是，就是我是，我是永恒存在的。这个是对于，主耶稣自己的，属灵的这个神的生命的特征的一种描述，也把它称为是，这是对神的一个认识，对主耶稣自己生命的一个认识。所以它不是一个被造的，它是造物的，是指的那个意思。你说这个跟。我们今天所说的就是我们，在亚当里和在基督里，有一个相似的之处在亚当里，我们或者是分享了吧，分享了亚当的死和他的罪，但是我们在基督里呢，又分享他的义和他的生，这个中间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我没大抓住这个紫薇问题的关键是你想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想法说？
没有，我只是因为你刚才说亚当是指亚当后来人的形象就是耶稣嘛，然后突然我就想起了一句话，在圣经里说的"我是始，我是终"，然后我以为是这个意思，对上了这个，因为之前对"我是始，我是终"的话，有点就说不太完全懂，然后只是觉得是那个他创造的一切，他也可以结束一切，是这个意思，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突然就想起，所以就举手，对不起，打扰了。
啊，没问题，没问题。好，我们慢慢的来理解这些问题弟兄姊妹，人
我
不
想
让我们
说
做
一
糊
句，
涂人，也不希望我们做肤浅的人，对吧？所以保罗才在他的祷告当中让我们真知道，让我们真知道。那么，撒旦最希望我们糊涂。因为糊涂的人是最容易被欺骗的，是吧？所以我们在他的真道上越加精准，就越不容易上当受骗。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我们休息到20分休息15分钟，然后回来呢，我们对这个问题稍微再进行一点分析，我们就继续往下了。好，弟兄姊妹，我们休息一下。